汇报一下关于最近的一个观点，然后包括主要这次呢可能聚焦在理财这部分，这个也是最近大家可能包括今年以来大家关注都还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吧。然后对于理财整个而言呢，我们还是聚焦两大块，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是规模，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资产配置，然后这里面也包括后面可能会对市场行情的带来一些影响。然后规模这一块呢，简单看一下，就是说，现在的理财，我们今年以来的理财规模的一个变化，包括跟过去2年的一个变动。那过去2年，像这个，尤其是2023年，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在整个存款搬家一个大背景下，理财规模是连续的一个上台阶的。像，基本上2024、2025就是当年的一个年规模的一个增量都是在3万亿以上，然后到2025年底的话呢，理财规模也是突破了这个33万亿。然后今年呢，就是跟往年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年初，或者说整个下来都是一个预期差。那年初包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机构其实对存款搬家到理财的呼声都会比较高，大家的预期呢也会比较这样对于理财的一个规模预期会偏高一点。但是，1月、2月，包括整个3月，理财规模的变化好像是有点，超乎大家的一个低于大家这样的一个预期吧。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比如像这个一季度可能更多的像受到银行这个充存的需求，包括也有部分理财子前期因为一些打榜的问题也受到了监管的处罚，再加上3月也有这个全市场回调一些股债双杀这样的一个多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吧。所以说一季度整体能看到的这个存款搬家到理财这样的一个效应是有限的。我们也大概对比了一下。今年的话，一季度整体是理财的规模要比这个2025年底就是环比降了大概1.38万亿元，但同期的话，像2024年是基本上没怎么掉，2025年的话也就少了大概8000亿左右。那其实这种下来，就是今年整个一季度的理财规模的一个变化是要弱于这个往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是在跨完，就是说一季度末到4月的时候，然后呢，明显关注到的就是。理财规模出现了就是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然后这里面的很大程度还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权益市场呢还是表现偏好，再来呢就是前面因为在受一季度刚刚提到的很多因素影响，这样的一个存款搬家效应在4月是有这样的一个加速的迹象的，所以说就带动了理财4月这个理财规模是有这样的一个近乎超季节性增长的一个情形吧。然后也看了一下，就比如今年4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当月的一个增幅的话，基本上可能跟2024年是差不多的，但比2025年还要强一点。那如果是截止到包括跨完就到了5月以来，理财规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季节性放缓，但是整体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增量所在。然后我们也对比一下，就是估了一下，就是。到现在为止的理财规模跟年初相比嘛，大概也是增了有接近1.5到1.7万亿左右。那这个数字呢，是跟2025年其实是基本上持平的，但还是要比2024年要低一点。大概2024年当时1到5月可能是增了有接近2.5到2.6万亿左右。那其实但这个整体而言还算不弱，至少在比和2025年是差不多。那如果说我们站在当下的节点，再去就是说进一步去展望下半年的话，包括六月应该还是会有回调，但今年，我们之前在报告中有提到，就是今年整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应该会偏弱一点。然后下半年的话呢，往季节性来看，基本上7月、10月还会有一波这样的一个增幅所在。那2023年到2025年下半年基本上都是2023、2024是增了，可能下半年就有大概有1.4万亿左右。2025年的下半年呢，是属于有一个超预期的这样的2.6万亿左右的增量。那今年的话，可能，我们如果仅是假如就是从类比于2023、2024这样的一个偏平均值的状态，那可能也有接近1万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规模还会再增。那我们包括我们之前在年初的时候，也就在春节前后，当时也讨论过关于就是说，存款搬家背景下的一个理财规模，当时也是看就比如今年，在一个较高的一个留存率、续存率的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如果存款的搬家规模在7到8万亿，那可能流向理财的可能有1.1到2万亿左右，那再加上可能一些偏自身的增长，那也大概今年3万亿左右的增量，那可能到现在为止看下来还是有希望，就是说今年会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然后这个呢是整体的一个我们关于近期对规模的一个观察，包括对未来的一个展望。然后在规模之外呢，我们重点还是想提一下，就是它一个理财结构的内部的一个产品结构的变化吧。因为我大概梳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以来我们不说没有看那些就掉的比较多的，我们就看那些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30。
那 的比较多的，就三只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特征吧。嗯，大概如果说是从年初以来到现在规模增长超过1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理财产品的一个分布，包括它的分类来看，大多数基本上2/3都是属于这个固收加的产品。然后这个固收加里面呢，它也看就是还是以这个最小持有期型跟这个封闭式为主，开放式的会相对而言要少一些。那这里面但整个固收加可能还是以这个低波固收加为主，然后可能大部分含权的仓位可能在 5% 甚至是 5% 以下这样的状态，然后能到 10% 或者说超过 10% 这样的这种中高波的这个固收加应该占比还是比例要偏小的。然后这个是固收加部分，然后纯固收的部分呢也有增量，但是可能增的都不是很明显，包括2425年当时的纯固收可能是以短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为主，因为毕竟就是在这个浮盈的这样的一个平滑之下，短持就持有期又短，然后收益又表现还不错的情况下，当时会更受这个理财客群的青睐。然后今年呢因为没有这个浮盈的这个调节的这个机制所在了嘛，那可能今年纯固收这部分属于这种封闭式可能卖的会更好一点，短期的一个相对优势呢要比去年是有这样的一个减弱的。然后再来就是看各家行，然后会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吧。像前期可能都是像这个头部的股份了，像招商、中信、兴业这几家可能就是属于规模增的比较多。然后今年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统计的口径啊，就是说比如年初以来到现在这个理财规模单只理财产品规模增了超过1亿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口径来看，今年像比较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像这个光大理财，它这边呢就是也是因为发力固收加可能包括其他的一些展示吧，所以就是它的这边规模其实今年是增的比较明显的。其次呢还是像这个头部的信银、招商这一类的，然后国有行当中包括像这个交银啊也是属于这种规模增的比较多的。然后这个是整个就是规模的这样的包括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这里面有很大的就是包括四月以来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增长，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吧，就是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4、5月整个理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业绩。三月是因为这个股债双杀这样的一个回调，所以说理财业绩是属于一个处在了最近一年的一个低点，四月就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升，然后五月的话呢要比四月环比有所下降，但是看了一下基本上也是处在这个2025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偏中枢值，所以说可能在业绩上我们之前预期比如说这个净值化之后今年的理财业绩可能包括这个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今年理财业绩可能有所下滑，这样的以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在今年可能相对而言业绩表现还比较坚挺，这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今年理财规模到现在的一个累计增长还算不弱的这样的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吧。然后包括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整个理财的一个兑付的一个达标率，不管我们是跟它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的下行还是跟它的均值来看，今年其实像四五月份以来均是有这样的一个继续这样的一个兑付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提高，兑付的一个达标率有这样的一个提高，所以这也是就是今年就上半年整个理财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些可能背后的一些原因所在。然后这个是聚焦就是理财的这个负债表，那如果聚焦它的一个资产就是看一下就是理财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吧。然后基本上今年有理财在整体的一个大类的就像存款、存单包括债券这一类的大类的配置上有它的一个风格的延续，有一些变化。延续的部分呢就在于比如像存款还是属于一个平稳增加的就是配置的一个比例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偏平稳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变化呢可能在于就是因为今年一季度是属于这个存单供给是大幅减弱的嘛，所以说那有一部分存单的仓位可能是由这个比如像债券这样的一个填补，因为对理财而言可能存单跟债券同样是有波动的，存单可能减少的话那债券可能还是就是可以去保留一些，所以说整个今年一季度债券反而是有小幅的增加的。但我们从二级的市场的一个就是观测来看，理财只二级买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较2425年还是少了很多的，那这也能反映就是说可能后续的话债券这一部分的一个至少说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增持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或者说是一个规模可能会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然后重点呢还是看一下就是含权的这部分，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就是理财它的一个含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含权的一个配置吧，可能就是两个大类，第一个 重点就是还是通过这个固收加的，通过就是说申购这个固收加基金，然后去间接的配置这种权益类资产。第二个是直接持有。那从直接持有的这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其实最近一到两年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一个变化。那大头呢还是通过就是持有这个基金，比如说不管是这个固收加基金还是说偏权益，但这里面可能大头还是这个固收加。然后这也是就是四月以来也能包括结合如果说是到一季度底的话，那基本上对于基金的一个增持可能大概有，我们也看了一下虽然说绝对量级增加大概1000多亿，相比于其他的一个或者说它的一个整个一个30多万亿大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从一个比例上来讲的话，其实较去年下半年以来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的。然后到一季度末，基本上公募基金的一个仓位可能占到了接近 6%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如果我们结合4到5月这个整个基金的不管是固收加还是纯债基金的一个申购热度来看，也能大概也能推测，就是基本上4到5月这一波理财增量当中，它所配置的基金的仓位应该是要比它以前的这部分就大概比如一季度末这样的一个行业均值应该是要高的，可能超过了 6%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分析过的原因吧。固收加这部分是它就是建像这个多资产要收益，他们就是能够在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渠道。然后纯债基金的这部分呢，不管是短债还是中长债，像短债虽然说有这个公募赎回费率，但是因为也是在今年年底之后才会，在这之前都是属于过渡期，所以说用短债做流动性管理的这部分呢，还是就现阶段还是可行的。然后这是短债部分，中长债部分呢？不管是它通过一些相对而言久期更长的这样的一个债券去提高收益，还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这种偏交易的仓位来去就是增厚它的收益，对于理财而言都是相较于直接买债券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增厚。所以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如果就是因为4月这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理财规模如果集中进行的情况下，它可能也来不及去买债，那也会涉及到就是说临时用这个申购这个纯债的债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填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说整个基金的这部分还是属于大家现在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吧，包括我们预计可能即便说6月会有降低回调，那基金的这一端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往后面看，因为刚刚也提到其实下半年大概今年如果跟往年看的话可能还有偏接近1万亿之上，超过1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增加。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那可能对于理财，对于这个存款存单包括债券这三类，它的一个总的仓位可能还是维持不变或者是偏降的一个状态。那对基金的仓位我们预计可能还是会有增加，但这里面可能也存在一点点变数，就比方说如果发生了类似于3月，因为最近像这个全市场像应该也是在最近一周左右还是表现的偏弱一点。那如果说有发生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全市场再有一波调整，大的调整，然后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持续表现不佳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话，那不排除就是理财至少就是固收加基金这部分对理财的吸引力可能会有所下降，那可能也会通过赎回这部分然后转而再去买存款债券这一类的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要就是要结合这个后续就不管是权益市场还是债券市场这样的演绎来观测，但我们预期整体的一个趋势还是会相对维持的，因为这也是属于大家都是在这个低利率环境之下一个相对比价，包括不管是出于这个收益的比价还是出于这个管理啊以及流动性这方面比价做出的一个偏最优的一个选择吧。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还是会有延续。然后这个呢是整个关于就是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一块。然后整体而言我们大概就是汇报这个两个大部分，然后这里面也打一个小广告，因为我们最近跟理财的交流也会比较密切，然后所以说如果各位客户或者说各位老师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这边就是在先会后就是有一个随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然后那会助理要不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线上这部分有没有老师就是有相关的问题，我这边再逐一的解答。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那好了，那我们今天线上的汇报先到这。然后因为最近也是在六月初嘛，五月底之后我们也有在跟就是理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规模，包括一个资产配置的变化。那后续的话，如果有老师有需要的话，也欢迎就是随时的一个交流。那会。